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就有了上午的第二堂的聚会，也是我们在小剧院，也就是九点钟我们在这里，然后我们的十一点钟就会在楼下。我们在第一堂的聚会，我们是 IMS 的主堂，也就是现在这个聚会是我们的主堂。那么我们第二堂，我们同工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 Lux Mundi。 Lux Mundi 的意思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你们是世上的光。 Vos etis Lux Mundi， 拉丁文五加大一本的翻译， Lux Mundi 就是世上的光，或者世界之光。那我们用这个名字就希望我们的教会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光一样的耶稣不单单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他更说我是世上的光。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他说到，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耶稣他是世上的光，所以跟从耶稣的就不在黑暗中行走。Ego sum lux mundi， 我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第二堂的崇拜可以主要能够吸引一些年轻的夫妇们，他们可能因为有小孩子的原因或者其他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赶上我们九点钟的崇拜，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些会众他们可以来到第二堂。那同样我们的 Glory 还在下午，我们的第三场崇拜是在下午两点钟，在对面的 Hotel 800-900。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崇拜是特别为了青年人所预备的，所以我们的目标群体很清楚，这个聚会我们希望有很多是像我这样的年纪以上的中老年 OK 中老年。然后呢第二堂我们希望是我这个年龄往下一点的大概年轻的夫妇们然后第三场崇拜我们希望是有青年人20岁左右的我们更多的青年人可以参加。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61集，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今天讲属灵恩赐的第六集，身体中做肢体。我们一起来念12章27-31节，12章27-31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那么这节圣经不要拿走你看第31节，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在段落的分节当中，这节经文是有争议的，因为呢，很多时候像我们和合本的译法 NIV KGV 所谓的英文的重要的版本，他们都是按照传统的翻段落的方式，把这一节就12章31节全部归为12章，你懂我意思吗？但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看的话，31节，你们要切切求那最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美的道指示给你们，你发现这节圣经其实有两个意思，你发现没有？第一点，第一个意思就是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其实在这里应该把它断句断开，这是上一节上一段整个12章关于恩赐的总结。然后呢，我现今把最妙的道路指示给你们，断开，他开始，保罗开始讲什么？讲什么是最妙的道，什么是最妙的道路，什么是最最好的道路。这接下来就是这个爱，讲到13章 love， 所以整个 chapter 13章是讲 love， 然后12章是讲恩赐，所以这个31节他应该把它断开，分成两部分来讲解。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讲什么呢？我们就讲如何在基督的身体当中做肢体，如何在整个基督的教会的身体当中我们来运作。你看到在这里保罗一开始就说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其实保罗在这里一开始他连续的主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应当在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当中来运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所以第一点他就是用恩赐来服侍，我们当按着各样的恩赐来做肢体。我们很多很多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应当用不同的恩赐。你们二十七节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You are the body of Christ， You are the body of Christ， 就是 Church is the body of Christ， 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他讲到这句话实际上是有三个意思，第一，哥林多的教会，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然后他也说到实际上是每一个教会，就像我们 BICF， 就像我们 IMS， 就像在北京各个教会，你们都是Body of Christ， 你们都是基督的身体。然后他实际上还有一个意思，你们 You 是什么？ All the world， 所有的事，世界上所有的教会， You are the body of Christ， 你们都是基督的身体。今天我们就有一批美国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他们第一次来北京，第一次来中国，他们就成为我们的 body of Christ， 他们在自己的教会他们是 body of Christ。今天他们来到北京的教会，他们也是 body of Christ。 但是保罗在接下来就马上在二十八节就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你知道在这里面他用了一个词设立，这个词有特别的意思，他就告诉你们今天神在教会设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恩牧师教师等等等等的恩赐，他不是你自己争取来的。你说我争取做使徒，争取不来的。你争取做什么？争取不来的。保罗的意思，设置这个词的意思，设立它有安排的意思，它有被放置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自己是被上帝放置在这个教会做什么功能，做什么恩赐，所以是上帝设置了这些恩赐。然后你看这些，我们看接下来看到就是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构的分析，他说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请打出来，你看到没有？第一是使徒，第二先知，第三是教师，其实是行异能的。然后他对应的，他就是岂都是使徒吗？第一是使徒，然后他就说岂都是使徒吗？第二是先知，岂都是先知吗？第三是教师，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然后呢，在希腊文当中，这个岂都是，他用了一个 man。这个 Greek 他用的是一个 man， 意思是什么？在句法当中他是期待的否定的回答，什么意思啊？岂都是说方言的吗？也就是说不都是说方言的。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不都是说方言的。岂都是做先知吗？不都是做先知，就是说有做先知有不是做先知的，有讲方言有不讲方言的，有翻方言有不翻方言的，有治理师的有不治理师的，有做教师的有不做教师的。所以这个 man 岂都是，他是期待的一个否定的回答，就是期待你说不是都是这样。保罗在这里有很多的意思，第一他是告诉你每个人都不同，我们是不一样的。第二他告诉你每个人在教会里面的功用，你不需要跟别人一样，你做什么的，上帝给你什么恩赐你就按照什么做，上帝呼召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然后呢，这里面就有一个争执来了，第一使徒，第二先知，第三教师。保罗是不是把这几样放在一个比较超越的位置啊？是不是？不是。那为什么他说第一第二第三？你仔细看圣经哦，你要看圣经哦，他说然后是其次，然后是再次，对不对？其次再次。那么你说你有你的道理，你刚刚说不是，有点道理啊。为什么呢？保罗其实就是在讲哥林多的教会嘛，你们把人分人为类，你们按照等次，你们按照等级来分，有些超越有些不超越。所以说，但是你不要忘记啊，保罗说到第一第二第三，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这三样的恩赐是比较超越性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三样东西跟建立教会的根基是有关系的。 我举个例子啊，记得不记得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说，我所赐的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记不记得？把他的圣经打出来，我应该写在那里的。然后呢，如果你仔细再看，你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会发现在这里面说到教会的根基是被建造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看到没有？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你在这里面你看到使徒、先知、牧师、教师，他是特别是在教会的建立的根基上是有关系的。我老实说一句，今天没有赶鬼有没有教会啊？还是有教会嘛，但是不是说赶鬼就不是恩赐了，你懂我意思吗？今天老实说一句，我们在聘牧，我们不是在聘牧吗？我们登聘牧广告，对不对？我们首先我们说聘牧师的话要需要什么？需要牧会多少年？有教导恩赐，是不是？是不是？然后我很少看到聘牧广告说有赶鬼恩赐。那免不了，是不是啊？你哪个？对不起，我不是说赶鬼不是恩赐啊，我告诉你，这个恩赐很重要啊。你看到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事情重要了。你看到这个人被鬼附了，你赶不出来，人家就赶出来。但是他在建立教会的根基上，我告诉你，他不是最重要的。使徒重要，为什么？使徒去到那里开荒建立教会的时候，你就知道没有这种恩赐的人就是建立不起来教会。有这种恩赐的人，他去的时候，保罗、巴拿巴去的时候建立教会。然后呢，先知很重要，为什么？这里讲的先知跟旧约先知有一点点不同，为什么？你知道这里讲的先知不是指写圣经的先知，是指在一世纪的时候，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连圣经都没有。你知道一世纪的时候 99% 的人是什么？文盲啊。 99% 的人是不读书的，他不会读啊。所以那个时候圣经都没有写完呐，所以那个时候会有先知传递上帝的信息。先知最大的功能我讲过没有啊？ What is a prophet? 这个 prophet 不是 foretell， 不是单单讲将来的事情，不是，更重要的是 send the messenger， 他是个 messenger。 The prophet is a messenger， 他是个信息传递的人，懂我意思吗？他是专门来传递上帝给我们的信息的，不是说预测你将来是生个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不是的。所以先知很重要，这些是建立教会根基的，没有这些教会根基不建立不起来。还有教师之重要，为什么教师重要？因为我刚刚讲过，很多人是什么？文盲啊。彼得他们的级数只比文盲好一点点，他们已经可以做教师了，你懂我意思吗？哎，你不要小看彼得，彼得虽然只有小学毕业程度，那个时候小学毕业程度可能相当于今天的博士水准啊。因为99%的人是文盲嘛，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里面你就看到教师、牧师的重要性，在这里面是上帝所设立的，这三样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恩赐。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传福音的，对不对？还有讲方言的，还有治理师的，还有翻方言的，等等等等。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些比较，这个温妮也叫我不要讲，怕你们睡着。因为讲稍微深一点点，要不要？好，我的问题来了，问题来了，为什么？既然方言，你看哦，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多少次把方言放在比较幕后的位置，是不是？几乎我们可以肯定，方言在所有的恩赐当中是属于比较，我不可以说最没有用，但是它是比较小的一种恩赐，是不是？没有方言，教会对不对？还是有人在传福音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今天方言被高举得很厉害？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 Why the tongue consider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gift today by most of the charismatic Christians? 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过？ Have you think about it? Have you thought about it? 有没有想过？好，我的解读啊，第一，就是因为方言被极大多数五旬节跟灵恩运动的弟兄姐妹看成是圣灵充满的标志。 The tongue is considered as the sign of the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因为你今天你很有意思哦，你今天很多时候我因为我在这个神学里面训练过，我就很知道，我跟我的很多的好朋友都是有这个背景的，我跟他们在一起过，你说他们会问你，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我说 What do you mean？ 你是什么意思？被圣灵充满？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有没有讲方言。所以一旦方言被看成是圣灵充满的标志的时候，哎，它就很重要的，你懂我意思吗？那么好了，我们就看圣经，到底方言是不是应该这么看的？你知道圣灵充满这个词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的中文英文大概在新约出现过15次，14次是路加讲的，是路加一次，保罗只讲过一次，记得不记得？不要醉酒乃要被什么圣灵充满，保罗只讲过一次，然后剩下的14次都是路加讲的。所以你知道路加的圣灵观跟保罗是不一样的。我们继续看路加在什么时候讲啊？路加讲过很重要的关于圣灵被充满的事情。第一个他就提到什么？施洗约翰是什么？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浓酒淡酒都不喝。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好像这跟讲方言没什么关系吧？因为一个小孩子在肚子里面，他讲不讲方言你也听不到嘛。下一个，耶稣基督什么？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将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试探。我想你们看圣经要很小心，这一节圣经在马太福音也同样出现，但是讲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因为马太福音根本没有出现圣灵充满，也没有出于圣灵引导，所以路加在他表达圣灵的时候是特别着墨的。也就是说路加的圣灵观是特别的嘛强烈的在新约当中表达的。然后圣经里面讲到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不对？也讲到7个执事被圣灵充满，也讲到巴拿巴斯提凡被圣灵充满，还讲到巴拿巴被圣灵充满，还讲到保罗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实在是使徒行传路加福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但是呢在五旬节背景跟灵恩背景的弟兄姐妹当中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条，他们认为圣灵充满的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叫什么？叫知不知道？对，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叫圣灵的洗。我告诉你，这就看你怎么样解读圣经了。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稍微再看深一点点啊。圣灵的洗礼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圣灵的被翻成中文翻圣灵的洗或者圣灵的浸。你知道这节圣经其实在福音书当中多次出现。耶稣说什么？施洗约翰说什么？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的，就是我给他提鞋也不配的，就要用圣灵与火给你洗礼。我告诉你，这一节圣经很多次 repeat， 在路加福音3:16被重复了，然后在马可福音1:8，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圣灵，他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他就是指谁啊？耶稣，耶稣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这节圣经在传统的福音派解释当中，认为这是人重生得救的一个记号。所以圣灵的洗礼在传统福音派被看成是重生得救的记号，但是在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当中，特别是五旬节第一波神召会，他们解释是不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圣灵的洗是你重生得救之后有特别的能力加给你，有特别的圣灵充满的经历，这叫圣灵的洗。当你得了这个特别的经历之后，不是你重生得救，你已经重生得救了，只是你得了这个特别的能力，你有一个侍奉的能力出来，你有一个宣教的能力出来。这是在保罗跟路加的神学争议是很明显的。保罗说什么？我们不拘于犹太人、信你的人、为奴的、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很简单，很明显，保罗认为圣灵的浸更多的是什么？重生得救的经验。但是路加好像不这么看哦。路加怎么认为呢？传统福音派观点有点不一样。路加，你如果看使徒行传2:4，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的口才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当圣灵第一次 普遍的降临到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说起了方言。这个时候的结果是什么？哥林多教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建立。第二件，儒家福音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哥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交在外邦人身上，就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看到没有？他们看到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外邦人开始说什么？说方言。所以你因为圣灵降下来你是看不到的，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圣灵降下来的表现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就是什么？说方言。第三次，使徒行传的第三次重要的记载是在以弗所的教会，也就是在第19章。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喜，告诉百姓当信那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你们听见这话，就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看到没有？按手在他们手上，圣灵降下来，他们就说方言。这是以弗所教会之后就建立了。好了，如果按照这个三次的记载，你会认为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洗礼跟方言是有关系的，对不对？这就是神召会的教导。神召会认为圣灵 speaking tongue 就是圣灵充满的起初的一个表现，一个凭证。但是问题在哪里你知道？问题是使徒行传是一个 historical narratives， 使徒行传是个历史性的文学记载，它所描写的事情是一次性的，就历史上的一次性的事情。按照历史上一次性发生的事情是不可以建立教义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它不像保罗的书信，它是一个 statement， 是个 theological statement， 是个神学性的一个论述，它是个历史。我讲的稍微深了一点是不是？有没有进化能跟上吗？还能很好，大家还能跟上吗？ OK， 就是还我觉得这东西一定要讲一点了，不讲的话我们就会搞乱的，不讲了可能也搞乱了。就是说他是不可以建立教义的。所以我个人，对不起我只能把我个人意见给你，我认为有汤，我认为今天是有方言，但是我不认为方言跟圣灵充满有直接关系。曾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可能有，可能不一定有，可能有，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好，这里面很多时候你知道，实在是因为你知道，这有一个麻烦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要讲方言，很明显的跟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书信的教导是不符合的。岂都是什么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今天你们有没有听过讲方言的？你们应该不要那么弱弱的回答我好不好？你们有没有听过翻方言？翻方言哈，很少啊，我告诉你，很少啊，很少有一个人在 speaking tongue， 然后旁边给他翻译，很少很少很少。我听过是一个人自己讲，讲完之后他什么？他自己翻。但我然后马上有个问题，你既然已经知道了，你为什么还要自己翻嘛？你直接讲出来就好了嘛，诉说上帝伟大的作为就好了嘛，你懂我意思吗？什么叫翻译啊？翻译呢？他们需要翻译，他们听不懂我就讲了半天，你明白我讲什么吗？你看他不要，这旁边需要有人替他翻译嘛？这叫翻译嘛？旁边有人替他翻译嘛？你自己都知道，你懂我意思吗 ？Anyway， 我们在这里不陷入这个争论，我只是让大家知道保罗的重点是什么：恩赐不同，要分开来用，要用得得当。我上个礼拜我讲完道出来，我们一位姊妹就拉着我叫我为他祷告，为婚姻祷告，又问我什么意见，我也没什么意见，你知道我不是做婚姻辅导的，你懂我意思吗？我的恩赐，我真的。然后呢，我为他祷告完了之后，回到家里又收到一个电邮，是外面一个姊妹又来打电邮问，说李牧师，我在婚姻当中碰到很多很多困难，因为30好几了，我想跟我们中间很多美丽善良的姊妹们一样都30好几了，还没有那个然后他有很多苦恼，他，然后旁边人给他很多压力，然后说你要天天祷告求啊，坚持祷告。他说既然天父都已经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坚持啊？然后写了很长一段。我，你知道，按照我的恩赐呢，我也可以回，我怎么回呢？我就从社会学， 从 philosophical 的角度去回答，哎呀，你知道吗？人类历史正在走向灭亡，婚姻也在解体当中。不了，我刚讲完之后，这个姊妹没有忧郁症也变忧郁症了，你懂我意思吗？后来我没办法，我只可以把她转给我们另外一个专门做婚姻辅导的。哎，他就回答非常好，啊，他就是很从心理的角度去分析，从圣经跟心理学结合起来看他，哎，你的亲和力怎么样啊？啊，你有没有怎么样？讲得非常好。然后就说，哎，你自己有没有预备好啊？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在希望结婚的时候，你发现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没有预备好。哎，他讲得非常好，这就是什么恩赐要用。啊，很多时候我们有一姊妹说，哎呀，我们现在教会有很多人得了这个忧郁症，啊，忧郁症，我们也需要有这方面的辅导，所以我们需要有好的老师来帮我们讲辅导，讲那个关于忧郁症的辅导，我也很同意了，啊，但是也要特别小心，特别小心，为什么呢？啊，忧郁症这东西真的不能随便碰，因为你最忌讳的事情，就你以为来讲两堂，讲一个淫秽，忧郁症的问题就解决了，那就可怕了，因为什么？忧郁症它不单单，你请一个超级讲师来讲这个忧郁症，我告诉你。讲完的结果就是大家知道，哦，什么是忧郁症，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忧郁症，问题解决了吗？没有，你要专门找有辅导恩赐的人来做。那你说，好，我找个超级有辅导恩赐的来做，可以，我告诉你，你辅导了两次，问题解决了吗？不是啊，如果你认为问题解决，你太幼稚了，太幼稚了。忧郁症是什么？忧郁症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lifelong term，你去帮助一个人还不一定能够帮助得了啊！你切记觉得这个问题啊，讲完就好解决问题了。其实就像我们教会，我今天讲完道，问题解决了吗？没有解决啊，我只是把这个问题告诉你，你的问题可能是在圣经里面看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一起去面对。我每个礼拜天要来到教会，每个礼拜天来到神的面前，每个礼拜天要领受上帝的话语，并且把这个领受上帝的话语再付诸你生命的行动，你才有改变的可能啊，你才能够改变啊。这就是恩赐的应用，这在是不同的环境当中，上帝要兴起不同恩赐的人在一个教会当中来服侍他的肢体。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们在一起配搭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觉得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把问题看得实在是很简单很简单。我们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我们明明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不愿意去投入啊，我们不愿意去投入啊。我们现在希望第二堂发展了，哎呀，有可以九点钟有机会，至少我们可以增加400个人的聚会。但是你知道吗？为了投入这400个人的聚会，我们可能最少有80个同工需要服侍啊。我们有80个同工需要服侍啊。你愿不愿意成为这80人当中的一个呢？把你微小的恩赐放在里面呢？我不相信我们中间每个人都已经有服侍。我看我们中间很多人没有服侍，一点点的服侍都没有，对不对？上个礼拜天坐在那里闭着眼睛来听我讲道的，这个礼拜天还是照样在那里闭着眼睛，因为我跟他关系比较好，我就可以讲他。对不对？因为他对我个人是有贡献的，但是我希望对这个教会还有更大的贡献，因为我碰到一个很大的麻烦，他帮我解决掉啊。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继续来啊，你不要把闭着眼睛只当没看到我。我知道你，我这个礼拜会找你吃饭的，哎，那我就问你，你参与教会有哪些服事？所以我们要把各种的恩赐运用在一起，帮助建立这个教会。需要有先知的恩赐，有讲道的恩赐，有教导的恩赐，还有服事的恩赐。这里面还特别提到一个什么叫治理事的恩赐？治理事的恩赐是一种很特别的恩赐，它是指什么？就是什么？指开船。开船需要有人去开船的，在这个圣经当中两次出现这个希腊文的词，它指的就是撑船。撑船的意思，在启示录、在使徒行传都是有的。因为什么？这个船要开的，有一个方向就要从这里开出去的，它需要有治理师的恩赐啊，要治理师的恩赐，也就是善于领导，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什么领导力，领导力的培训啊，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人在我们教会当中。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切记，在教会高举某一种恩赐，而忽略了最基本的恩赐。哥林多教会当时的问题就是什么？他们太过于高举方言的恩赐了，太过高举看得见的恩赐了，以至于他们觉得比别人高一等，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中，以至于教会开始分门别类，所以保罗就火了。接下来保罗就继续说到什么？ 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在这里就讲第二点，信徒当求较大的恩赐。你知道这节圣经，我自己在很多年的读这段圣经，直到这次我因为好好研究了，我才发现原来我20年读这节圣经是完全误解的。我原来怎么解释这节圣经啊？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和合本这样翻译的，我认为有一种最大的恩赐，是不是？直接的反应就是有一种最大的恩赐，你们这些恩赐都不要，方言啊什么的，讲道啊教导啊都不要，但是你们要求一种最大的恩赐。这种恩赐因为接下来13章讲什么？讲爱。所以我一直认为最大的恩赐就是什么？爱。把这节圣经帮我给我还给我打出来。但是我告诉你，这节圣经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有误的，有误的。因为在这里面希腊文最有可能它不是用的最高级，它用的是比较级，也就是说 King James 也把它翻成最大的 best gift。 King James 的翻译是 best gifts， No， it's not correct， 这不是正确的翻译。比较精确的翻译是什么？ better gifts， 比较好的恩赐，而且是个复数。中文因为看不出，中国中文看不出的嘛，中国没有这个，中文没有 S 的嘛，对不对？所以恩赐就变成单数了，好像以为就认为有一种恩赐是什么最最超越的。因为保罗接下来就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给你们，我们就认为爱是什么恩赐了。爱是不是恩赐啊？啊，很有争议哈。我专门为这个要开一个神学讲座，讲爱到底是不是恩赐。我历史上20年认为爱是恩赐。我甚至在有98年北欧夏令营，97年北欧夏令营，我当然还在那个时候。97年夏令营，一个神学院院长坐在我旁边，我就问他爱到底是不是恩赐，他马上打开中文圣经告诉我这是恩赐，因为13章就是讲。但是你仔细看希腊文圣经，你发现不是。爱是什么？爱是，有没有读过加拉太书5章22节？圣灵所赐的果是什么？是仁爱、喜乐，对不对？这个仁爱就是爱 ，agapeo，agapeo，agape， 爱加倍的爱。所以这个爱跟这里面讲的爱是同一个爱。所以爱是什么？圣灵的果子。什么意思啊？牺牲的爱是圣灵所赐的果子。是果子是什么意思啊？是你需要努力得来的。恩赐是你不需要努力得来的。也就是什么意思啊？我的解读啊，任何需要你付代价、刻骨己身、经过操练、舍己、十字架的道路得出的，这个叫圣灵的果子。任何不需要你付代价、上帝直接送给你的，这个叫什么？恩赐。牺牲的爱，上帝会送给你？你老公骂你的时候，你还爱他，以牺牲的爱爱他。他明明不对，你还能够忍耐他，这个是什么？圣灵的果子啊，它不是什么恩赐啊。恩赐是天然的，所以爱有一些爱是什么？是天然的。比如说 Eros， 有没有听过？性爱是不是果子啊？它是自然的。你夫妻之间有这种男女之间的爱情，这是什么？这要付什么代价？不需要付代价的。这种爱情是天然的。但是当你把这个爱，这个肤浅的 Eros 的爱上升到 Agapeo 牺牲的爱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付代价。我跟我的长老之间是彼此相爱要付代价的。为什么？因为不是每一件事情100%我都同意他的，也不是他100%同意我的。我们经过很多时候磨合、打仗、操练，到后来，哎，我们发现我们能够求同存异，我们还能彼此相爱。这个就是什么 ？Agapeo， 这个就是圣灵的果子来了。就对，圣灵的果子来了，对不对？它不是什么天然的，天然的是什么？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在教会，我们今天的很多时候侍奉出问题，就是出在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看我顺眼，我也看你顺眼；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不是出于什么？我们在上帝一个呼召当中，我们知道需要什么？舍己、付出、委身、摆上。所以在这里面，保罗很清楚地跟我们说：你们要切慕、渴慕那较大的恩赐。 这个较大的恩赐啊，这个很难啊，你直接读原文你就读出来，它最少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什么？直说语气，直说语气，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有点责备的，就是说你们哥林多人呐，你们在追求什么？较大的恩赐，那些看起来很大的恩赐，它是一种直说语气。第二种，因为希腊文它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如果在这个后面加一个问号，这个语气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的意思是什么？你们要渴慕较大的恩赐吗？你懂我意思吗？他期待的可能是一个正面的回答还是否，我不知道，因为他没有 met。 第三种是最有可能的，我讲的稍微深一点，对不起，有机会我们特别单独来一聊。第三种最有可能的是这句话是起始语句，就是你们要且慕更大的恩赐，或者你们要去渴慕较大的恩赐。你们要是一个起始语句，是有一个命令式的，就是你们当追求在上面我所说的使徒先知讲道的恩赐，重过什么方言预言等等等等等的恩赐。在这里面你要看到保罗他实际上是讲到一切造就教会的恩赐比造就个人的更重要，因为在十四章你就会看到保罗说什么，方言是造就什么自己，但是先知讲道是什么？造就教会。所以你们要造，你们要求那更大的恩赐。我们教会是有很多恩赐的人了，那个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哎呀，很有意思。我两天前突然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碰到那 Kevin Rowe 啊，陆克文，这哥们儿居然以我们教会创始人的身份出现在我面前。啊，我本来不想理他，后来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前总理嘛，对不对？我也想到现在教会的困难可能也需要他嘛，啊，我就跟他攀谈几句。哎，他还跟我说他可以讲道，因为当时他在这里做一个小使馆小工作人员的时候，他就参与了 BICF 的建立，后来他就做了总理，啊，那么啊，他现在还在全世界各地啊，有时候还讲道，很好的基督徒。啊，那我就是想到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我们希望我想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有不同的恩赐人现在出来帮助这个教会。但特别是当我们教会现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中间有对九二共识有很伟大的贡献的人就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这个礼拜天他在不在，我希望你也可以来站出来，对不对？啊，对两岸和平是有很大贡献跟发展的人就要站出来。我也知道千人计划在我们当中也不少人，你们也需要站出来。当这个教会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要站出来。因为这个教会现在可能需要你们站出来，啊，我们这个教会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有很多人都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我希望你们可以站出来，因为现在我们需要你们站出来。但是我们不单单需要你们在这个社会上站出来发出声音，代表作为基督的门徒发出声音，也希望你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你们的贡献，因为基督也需要你们，教会需要你们，社会也需要你们。国家需要你们，天国也需要你们。今天我们实在是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基督徒。对 ，by the way， 陆克文说他可以在我们的 China Leadership Summit 做 speaker 啊，而且是我已经跟他说免费的，不可以收取任何费用啊。那但是我们教会困难很大。现在，我在上个礼拜天我们同工的聚餐当中，我就让我们每一个同工，我说你们不要讲我们教会好，好不好？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告诉我，我们教会的弱点是哪里。我们现在教会所困难的哪些需要改变的。那我们的同工有的人说很好，他说我们没有好好祷告，我们祷告很缺。我说很好，我马上礼拜三就开始有每周，我现在建议是每周啊，不是两周啊，我希望是每周都有祷告会啊。然后呢，我们又有同工提到什么，我们的同工组长带领人我们缺少人关心，所以他去打电话去关心他们。哎，我说就非常好，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关怀人的恩赐了，所以你要用出来。我们中间也有人说，哎，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看到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把牧师偶像化，把牧师偶像化了，把这个牧师看得太重要了。我说这个是非常小心的，你们的牧师暂时还不想跌倒，啊，求你们要保护他，好不好？啊，不要让你们的牧师跌倒啊。然后呢，我们的同工还有说到一点打中我，哎呀，我这心里面痛得不得了。他说我们的弟兄姐妹不太爱我们的教会。 他说我们的弟兄姐妹不太爱我们的教会。我有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真的想问 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你爱基督有多少， 你对你自己的教会就会爱多少，你懂我意思吗？那 我对不起、啊、我没有任何责备我们的意思、啊、如果我提到谁无意当中刺到了，对不起、啊、我请你吃饭赔礼。我真的是我觉得有些话还是要讲了，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剧院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的任何一个举动可能使我们失去这个地方的，你知道吗？ 我也觉得小孩子有的时候也不能怪他们了，他们如果在墙上，在剧院的墙上如果要涂什么涂什么的话，我觉得也理解，因为他们小孩嘛。但是你做家长，你真的是要马上把它弄干净啊，你马上要把它弄干净啊，你懂为什么？你知道每周我们都会收到剧院对我们的投诉啊。有一次我的长老都急了，因为我们后台一个高压电上面发现一杯水放着，我不知道是谁放的，希望不是我了，对不对？他居然这个水还在 滴下来，如果那个高压电打爆的话怎么办？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教会是你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会在一个很小的地方你都会珍惜啊，你就不会在这里随便扔东西，对不对？你带着 coffee 进来的时候，我们的门岗把你拦住，你就不会很生气啊。因为它不是针对你个人的，你懂我意思吗？它不是因为你拿了一杯咖啡，而是我们现在不能够让拿咖啡的进来，就是这么简单的、啊、你知道吗？如果我有的时候我也是想，教会是有沉船，我不希望到我这一代的时候我们没有了，我不希望教会沉船到我的这一代的人手上的时候我们没有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职责，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爱我们的教会，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对这个教会是有职责的。所以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好弟兄聊天，我觉得我是 很受他感动啊。那他是德国全中国第一的、哦、我告诉你，你无论是哪个项目如果能够拿到从全中国第一都不容易的，对不对？他就跟我说，他说牧师，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很多的，对不起，他说我们的义工啊，我们的中间的义工啊，他说我们的义工有的时候态度也不对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自己是义工跟你看你是志愿者是不一样的，你再仔细想，义工跟志愿者是不一样的。志愿者什么？有没有看过那个中美打仗跑到韩国去志愿打、啊、死在那里都可以啊，对不对？他说今天我们教会需要的是志愿者，不是义工。义工是什么？义工就是我有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先把所有的事情安排了，然后我有时间我来教会服侍，这个叫什么？这叫义工。志愿者是什么？所有这些事情当这个时间点到我要服侍神的时候，我就是把这个放在最重要，这个叫志愿者。这个叫志愿者。志愿者就是你所有的其他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放下，我要服侍神、啊、今天如果下个月我们不能在这里聚会了，我们所有没有在这个教会尽过心尽过力尽过责的人，你们悔吧，你们悔吧。我讲这些话是跟这些我非常好的朋友们，对不对？你们都是我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是我的朋友们，但是我并不认同你们这样的一个对我们教会的态度。我们教会需要有更多更多弟兄姐妹站出来，在教会里面也在这个社会上。为什么我们把第二堂起名叫 Lux Mundi， 世界的光？我们不单单在里面把基督盐跟光的生命把它表达出来，我们也来到这个世界上去把盐跟光的生命表达出来。那这点我很佩服陆克文，他就跟我说 Jonathan， 你用我的名字，你去找外交部，你去找谁谁谁、啊、他说我就是这个教会的创始人，最少是之一吧，对不对啊？那是不是我还要跟我的长老们去求证一下？不是他说是就是的，对不对？他说我可以讲道，我也可以来带领聚会，他跟我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 你是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甚至你在你的领域，我知道有些人在你的领域是大大有名的，这个时候你的教会需要你，基督需要你，需要你站出来有盐跟光的生命。所以保罗最后，他到31节的最后一部分，他说 现今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这个道不是指道理，不是指道理，他不是 logos， 他用的是道路。他说我要把最妙的道路指示给你们，这个道路就是如何运用恩赐，就是在爱中运用恩赐。这个就是我下一堂，下一堂经过你们百般的忍耐，经过爱是很久的忍耐，下一堂开始讲爱。阿们。
请收奉献的同工来到台前，各位请坐。各位弟兄姐妹，我是 Tom。 认识我的弟兄姐妹肯定知道，我在工作上跟主特别求说，主啊，你让我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力人，让我在我的职场上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在三年多前，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三年多前，仿佛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在我眼前，是一家国有企业重组的项目就在我眼前，然后我觉得这是神为我预备的，我就离开自己原本的公司，到这家国有企业做管理层的角色。一开始呢，这公司的管理制度，然后这个财务都是由我一手制定，我感觉我应该能在这公司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甚至把基督的这个福音透过我的力量去传递出去。然而过去的三年多，我和我们公司的团队付出极大努力，但是业务上一点进展都没有。不仅如此，我们的合作伙伴在过去一年多都离我们远去。在最困难的时候，那个公司的账上现金流是赤字的，我个人是一年多来没有一点收入。那时候我非常痛苦，我不知道我的职业发展上怎么去走下去，怎么为主做见证。我开始埋怨神，我说神啊，你不是应该透过这样的好的机会让我做美好的见证吗？让我成为有影响力的人，为什么连我那微薄的薪水都夺去，我如何养家糊口呢？然而我觉得我一开始是想一个基督的身份去改变一个企业的文化，去影响很多人，但神透过我的这个创业的项目去改变我，让我知道在我最困难之后，让我看我自己的软弱或我自己的不足。很奇妙的是，在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反而是我跟我妻子花最多时间定睛在神的话语，跟神亲近，为教会做服事。以前我定睛在我的工作上面，我很少，我都一直出差，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安静自己的心，跟神亲近，跟神祷告。感谢主，今天我在这里为跟大家分享我这个心里的这个小小的感动。今天我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仅拿出我们微薄的这个奉献，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天国有粮，我们更用我们一点点的力量为我们的教会做好你的恩赐的服事。求主给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将一切荣耀归给神。让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天父，你说我们的奉献是蒙福道路的开始。天父，你说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你要我们开启天上的窗户，倾福于我们，让我们无处可容。神，我知道你爱我们，要让我们在我们身上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求主你透过我们今天甘心乐意的奉献，将你属天的祝福降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当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